就是在新约教会的人的关系啊，他有很多的篇幅，当然保罗也用很多的方式来向教会来说明这一点啊。所以我就是把一些的经文抽出来，就跟大家分享四个主要四个要点，好吗？好，盼望你们可以记得啊，当然笔记可以让你啊回去可以继续温习了啊。好，我们先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纸上有讲的了哈，就是如果有人讲基督徒讲啊，相信耶稣复活是一件事实的人才是基督徒，对不对？我再讲一次啊，你就是跟一个人说，有人说啊，我信耶稣是神，我信耶稣是为我们道成肉身，耶稣为我们死，那但是我不信耶稣死里复活 ，OK？ 你就说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是事实的人才是基督徒，这句话对吗？没有错了，但也不很完整。你知道为什么吗？比较完整是后面那句，听起来不会很大区别，但是它有一些基础的不同啊。第二句话呢，他说只有基督徒才能真正相信基督的复活。第二句对吗？也对哈。但第二句跟第一句其实是讲一件事，但是第二句呢，他就给了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复活不是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分开相信的，对吗？那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刻呢，的确是绝对重要，因为这是救恩的内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呢，整个救恩就垮台了，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基督的复活在2000年前的时候它是绝对的重要啊，它有分开道成肉身，有分开他为我们受死，有分开他主里复活死里复活，最后他要再来啊，这是整个救恩的内容，好吗？如果你觉得难理解，我举一个例啊，就好像你去买药啊，就药厂啊，那药里头有很多成分，对不对？所以这个药呢，如果有五种成分，这五种成分必须在里面，不能分开，它是一颗药，对不对？但是你吃药的人，你不能分开吃的嘛，你是整颗放进去的。所以制药的过程，就好像耶稣在成就救恩的时候，他是一步一步做的，对不对？但你不能一步一步信的，你要就整个信，你分开信你就没有信了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时会认为有人不能够相信复活，我们就要去说服他，啊，好像他已经拿到98分了，就差两分，哎呀，努力一点啦 啊，不然拿亚军也不错啊，你就这样安慰自己。但实际上，救恩不能拆开，拆开就不是救恩了啊。所以对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的基督徒，你跟我呢，其实你回想一下，当那一天你信耶稣的时候，我相当肯定你还是不知道什么叫什么基督死里复活，你只是这样听而已，对不对？当那一天你感觉到耶稣基督啊，哥说的他是真实的，你感受到上帝赦免你的罪的时候，你根本还不知道为什么，你还没上过神学课程啊，你只是感受到你的内疚离开了，你感受到你被释放了，你感受到你被神所爱了，但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原因跟基础你当时不知道的 OK？ 你那时其实你已经承认耶稣是活的，不然谁在感动你啊？对，你不能说我已经感受到了，我已经重生了，但是我不信耶稣复活，我就问你了，这样谁叫你复活？是什么鬼魂叫你复活？不是鬼魂啊，是基督啊。所以如果基督是死了，你的复活，你的那个感觉就是假的，那他还在坟墓里。如果基督已经真的复活呢，这就是他的作为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信主的时候呢，你好像吃药，你整颗是吃进去的啊，你吃进去之后，你可能拿那个来看，哦，有这个有那个，所以基本上你是信任这个医生，你先有一个信任，你吃了，连你就开始经历那个药的好处，你慢慢再去理解。所以很多基督徒呢，信了主一段时间，他开始成熟了，他开始读圣经了，他就开始说，哦，原来那一天那么快乐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哦，原来那天我那么平安是因为上帝在基督里赦，你才回想过去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但我们每个人都这样过来之后呢，我们对待别人又不一样，我们就要说你要 ABC 全给我信啊，不给我信我就不让你入教啊什么啊，我们就把福音拆开来对待啊。实际上这个并不是真实的一个情况，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你如果今天这样想呢，你就看这个复活呢，你就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课题，好像我们要去证明什么的，你会看为这是我们共有的经历。OK， 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连我们就会问了，这共有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什么？其实主要哥林多十五章是说，这共有的经历是给我们带来盼望。前面 OK， 那好像一个 baby 啦啊，我们教会现在开始很多 baby 了啊，那 baby 出生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圆圆的 baby？ 不是啊，一出生的时候呢，他就有手有脚了，虽然他手特小啊，脚很短，对不对？但是基本上呢，他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了。就是你被重生那一天呢，你已经是完整的。就是虽然你还没有发现到怎么样去信复活，怎么去信受死，但实际上呢，这一切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已经被你经历了。你是好像婴孩这样慢慢长大，他开始可以活动，他开始就体验了生命的活力。但是不表示说他长大的时候手才长出来，不会的啊，怎么只有右手没有左手？不会的啊，一起的啊，都是完整的，可以吗？所以你明白一切的关键呢是在重生那一刻啊，就是你到底有没有重生。所以话说回来，我当然我在我们教会啊，在别的有时我跟弟兄姐妹对话也会听到这个疑问啊，就是他们说啊，我的父亲啊是共产党啊，一生无神论，然后现在呢啊，叫他信耶稣复活，他觉得不可能，他总有几点。你看啊，耶稣道成肉身，他们就说童女怀孕生子不能信，这个不合科学。那耶稣受死，这个受死还可以接受了，因为他们也能够接受这种英雄式的东西。但你说复活，他们就觉得不合科学了。连最后你说耶稣要再来，他们觉得更不能信，对不对？连中间全部可以信，就中这个不能信。连我们就会觉得啊，到底他这种挑选的啊，是不是基督徒？我说我信神，我信的啊，有一个能力在上面看顾世界，我信。你到底这种信是不是圣经说的信仰啊？我就分两类跟大家说了啊，一种就是基督徒也会怀疑复活的，你可能不知道，很多基督徒呢，平常都说信复活。等到有一天他开始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也会怀疑复活的啊，因为他开始惧怕，因为他平常没有真的很明白这些经文，这些经文不成为他的基础，但他开始面对一个很突然来的一个很大的恐惧，会摇动的。OK， 所以基督徒也会表现出这种样子。另外呢，就是非基督徒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被重生的人呢，他们基本上呢是不信复活的。基本我会说比几乎百分百是不会信复活的。 OK， 好了，我们先来看，如果是一个没有信主的，就是还没有被重生的人， OK， 他怎么能够信复活呢？不是你给他看证据啊，你就算叫耶稣显现给他看了，他可能还是说我怎么知道他不是释迦牟尼，我说就是他的不信就让他的诠释，他看到事情的这种理解跟诠释呢是满足他的不信的，除非他先有一个相信，连他看见的东西才对他的信心有坚固的作用啊。所以对一个没有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信心的人呢，我们弟兄姐妹，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求上帝让他重生，他必须是一个活过来的人呢，他才能吃那颗药，对吧？如果你说医生走过啊，死的人、活的病人都全部塞，死人塞药没有用的，对吧？他吃下去没有作用，他必须是一个活人。所以你可以解释，但是你要知道，他如果没有活过来呢，这些话语就好像这个药对他起不了作用啊。所以有的、啊、好像我们姐妹会说啊，他可能说他父亲会因为他很迫切啊，要他信主 他说好了好了，你要我信我就信了啊，你高兴啊我信啊。然后我们也是啊，信了啊，很好啊，我们以后不管他了，反正他上天堂就是。OK， 开玩笑，你不会这样啊。但是我说，很多时候呢，你要知道，我们身边的人可能因为体贴我们啊，也同情我们的热忱啊，他们可能会说我信了，那、啊、特别讲父母 ，OK， 啊，跟你的丈夫或者你妻子给你烦到不得了，对我说好了好了，信了信了 ，OK 啊，复活吧啊，我也想复活，你复活我也复活，好吧啊，就长得像刘德华就可以了啊，总之他就想复活了，但呢你要从哪里看得出来？不是他嘴巴讲，因为一个真复活、真相信复活的人，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呢，他的生活全部会为着这个复活而改变的。所以如果你的老公说我信复活了，但是说啊，你既然信复活啊，这个礼拜跟我去做礼拜，不要去滑雪好吗？不行，滑雪啊，你说这个还是不信复活。如果你真信复活呢，这个复活就牵动了你整个属灵的生命，你开始做那些我们基督徒说的笨事情，灵修 OK，人家叫做浪费时间，祷告人家说你叫自言自语啊，饭前你饭前谢祷，人家说你在消毒。总之呢，人家跟我们基督徒做的东西都是我们说的属灵的事啊，都被看为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些属灵的事呢？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你就不觉得这是笨的事情，你们明白为是吗？那所以如果你的亲人说他信复活，你不要太高兴啊，你要看他生命是不是变了。如果他真的变了，他从今以后不再喜欢看电视，不再喜欢啊这些可能很物质的东西，你说啊，的确啊，这个不同了 ，OK。但如果依然固我的啊，只是在生活当中添加了一些环节了，这个不叫做幸福啊，就是陪你来教堂啊。啊，吃饭的时候等一下你半分钟，因为你很赶时间，你也饿了，所以有时候基督徒祷告可能都不到十秒 ，OK？ 所以你叫你的另外一半等一下，他应该还是可以。你试试看祷个三十分钟呵呵，他可能连你那一份也吃掉了啊。总之呢，你就要知道这个东西没有骗的，没有办法假的啊。好，对不信的人就是这个问题了。好了，说回来，基督徒会不会怀疑复活？会。啊，刚才我说你遇到特别大的苦难的时候，好了，如果是基督徒，你心里很知道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已经重生了，但是他现在怀疑复活，你应该怎么做呢？他是一个活人嘛，所以你就可以用话语、用圣经的话来劝导他，你可以求圣灵感动他，你求上帝天父管教他。我的意思是说，当他的灵命他已经是活人，但是他不愿意成长啊，或者说他被罪捆绑，所以他卡在一个地方。我们通常如果好了，我刚才还问新华知识下那么大雪明天怎么回去啊，啊，新华知识说放心有残雪啊。对了，我们逻辑上都明白，如果走不前就要除障碍，对不对啊？如果今天你的生活有各样的可能难阻你成长的这种因素啊，其实要让你继续能够成长就怎么样，除障碍嘛。怎么除？上帝是很温柔的，用话语叫你除。最后如果你不愿意顺服呢，怎么除啊？管教，是吧？你们明白管教就是会受苦的啊。但是这个管教不会叫你灭亡，但这管教会让你的信心啊再次有得坚固，嗯，好了，嗯，好，下次你在二十年，我让你来讲啊，来，所以呢，因此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呢，记得啊，他不仅只是啊，这段经文，他不仅是告诉我们救恩是很就是是真实的，而且他不仅是救恩的一个关键，基督耶稣的复活呢，是我们信徒每一天啊的盼望啊，而且是这个永生天国一个最好的保证，所以它不单有一个过去的，它有一个荣耀的啊一个前面，好吗？好了，这是一个前提啦。经文呢，我今天就用这四段哈啊，盼望能够啊与大家来分享啊，保罗当时就对教会的这个劝导。我们来念17-19节哈，一二三，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徒然。
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
也灭亡。我们若靠基督，
保罗跟这批人讲，你说这批人是非信徒是吧？不信主的，他来个布道会是吗？很明白，不是啊，是教会里面的人。你教会里面的人有一些背景，就是外邦人的背景，所以他们可能会对复活有就是曲解啊，就好像希腊神话的这种复活啦，就是那些神明的复活，不是他们用当时的所谓哲学来明白复活。OK， 那保罗就要纠正说，这个复活呢是按圣经真实的哈，按圣经来解释的哈，而不是用哲学、用当时他们的神话来解释的。好，保罗就先从，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现在，他不是讲将来，他先讲现在。现在我跟你站在哪里 ？OK， 就是对这些所谓的哲学家，当然格林多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啊。他们觉得我信耶稣啊，我信基督，我信上帝，但呢，耶稣基督这个身体的这种死去的身体可以再活过来，的确是可能他们认为是可有可无了。就是说，在整个信仰里头啊，你要信这一点就信嘛，不信也可以啊。总之你已经信上帝就够了 ，OK？ 啊，保罗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假设，你的信仰、你的信心的果效，就是你信心带来的这个果实呢，是虚空的。这就是他说的啊，他的意思是说，现在你站在位置呢，是完全虚无的。你自称你有信心，信心带给你的是空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第一点什么空呢？他就说，你的信，这里啊，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什么叫做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第一句话，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表示上帝没有悦纳基督的献祭，对不对？上帝不喜悦啊，因为基督不顺从，因为基督是犯罪的。我说举例啊，所以他就不复活了。好了，他很伟大的牺牲，但是上帝不悦纳，表示什么？我跟你之间我们没有盼望啊，我们与上帝没有和平，上帝仍然是我们的审判官。就是说你信没有错，每一个都信。耶稣曾经说，在圣经，耶稣说，飞鸟都要歌唱，对吧？像我在想，鸟都最少认得造物主，虽然他不会告诉你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信有上帝存在就了不得，你还要问，你信有上帝存在，这位上帝跟你是什么关系？如果你信的这位上帝是你最严厉的审判官，这个信有什么价值呢？这不是让你更糟糕吗？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如果他不信耶稣复活，他们说信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他们最大的噩梦，就是他们最严厉，他们用收买、用逃避都不能躲的审判，不是好事嘛？所以保罗说，徒然呐、没有价值，枉然。OK， 所以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如果耶稣不复活啊，我们的整个宗教其实是走向徒然的。第二，如果耶稣不复活呢？他讲第二个，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是死去的人了啊，就是基督徒，死去的基督徒也灭亡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呢，全人类就不可能有人可以复活。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比基督更好。你们明白意思吗？连义者基督都胜不了死亡，所以死亡是最厉害的。我们来敬拜死亡吧。最伟大的啊，什么我们说从中国的毛泽东啊，到西方的什么斯大林啊，或者什么什么的拿破仑啊，什么什么丘吉尔，你随便数吧，每一个人还不是到同一间房子去吗？就是死亡，死亡最厉害啊！死亡连神的儿子也输给了死亡，所以他说这些有信仰死去的人呢、没有盼望，因为他们也在那里输掉了，他们没有，因为基督没有赢过，就没有人可以赢了，好吗？所以第二点就告诉我们，如果耶稣不复活，我们是绝对没有盼望的啊，就是突然的。第三，如果耶稣不复活呢，更糟糕。他说，只在今世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耶稣不复活，我们今天受的苦啊，我们今天可以因为 信仰我们要付出很多东西啊，可能你为了信仰你遭受人家的排挤啊，可能亲人的拒绝等等等等啊，你付出，他说这一些的付出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耶稣他说我们在世上要面对苦难，这句话倒是实现了，但耶稣又说我们将来要进入新天新地，这句话不会实现。你不是最可怜吗？人家告诉你说努力的读书将来会有好的结果，对吗？好了，努力读书是吃苦了，吃了，但是结果是没有的，就是你已经付出了，但是拿不到你的结果。所以保罗说我们这批基督徒是最可怜的人啊，是最没有价值。 你宁可不要努力，因为反正也是没有的嘛。所以你为这一个没有回报的，一个没有真实的啊，而付出呢，是最可怜的人，可以吗？啊，所以对现在来讲呢，如果基督不复活，这就是我们的情况。但当然不是了啊，我们知道，如果有人这样说，我们怎么回他们呢？三点怎么回应他们？耶稣确实是复活，为什么？因为他的复活保证了上帝对我们的慈爱跟怜悯，所以只要我们有信心。与耶稣联合，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就要赐给我们。那关键就是这里，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就是三个大的失败，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个体首先必须成就啊。第二呢，这个体跟你的关系就是信心。他耶稣复活了，那跟你，如果你没有相信，跟你无关。但如果你有信心，你就可以与耶稣基督的身体联合，能在基督里面，上帝一切的恩典就属于我们啊。所以如果你理解这一点呢，刚才我讲的那三个啊，就是第一个，他们说我们最大的噩梦啊，就是上帝他是我们的审判官。现在因为你在基督里面，你不再被审判，圣经是这样说的，对不对？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罪就归到耶稣那里去，上帝就永远与我们和好。所以我们不是徒然，我们没有在罪里，因为耶稣复活。但耶稣复活是，当然我们也是用信心跟他联系了啊，这个就成为我们的福分了。第二点，他说死亡最厉害，如果耶稣不复活，但是耶稣复活了，死亡不是最厉害，而且死亡已经失败了。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冲出去之后呢，就表示死亡已经没有办法再百分百的捆绑人的灵魂，对不对？有一个洞了嘛，你不信你抓鱼看看，你有一个大的网 OK， 但是就一个洞就够了，我就担保你没有鱼的了啊。当然你马上拿可以了，你放个一两天全部就找到那个洞就出去了。死亡就是这样，它虽然涵盖了全世界，但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胜过死亡，所以我们每一个就跟着后面就出去了啊，所以死亡不再是最大的。所以耶稣复活就带给我们第二个事情，就是在基督里死的人没有灭亡，有盼望。第三，耶稣基督复活让我们不可怜，因为耶稣自己就是这样，他33年半在地上，他做尽一切上帝要做的事，对不对？他没有白费。为什么啊？上帝让他活过来，而且上帝让他承受最高的荣耀。所以耶稣复活了，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今世向耶稣付出的就是顺服神啊，忍受苦难，在将来呢，我们也必要跟耶稣一起分享他那个复活的荣耀。我意思说，如果耶稣不复活，我讲了很多次了啊，这一个是事实。但是如果耶稣已经做了一件事给我们看见啊，他的受苦没有白费，你的受苦跟他一样的话，也在他里面的话，我们也必然不会白费，可以吗？啊，所以这是解释现在啊。好了，讲完现在，这些人还是不服气了啊，所以他们还会问保罗啊，就要问说，好啊，这是现在嘛，以后怎么样啊？所以保罗开始讲，对我们的盼望是怎么样的？我们来读一下好吗？20到22节，来，但基督已经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没有了。我们若靠基督，
啊，抱歉了，这可能是我的笔记没有改哈。啊，橘子在这里。OK， 没关系啊，你们读圣经是照读的啊，可以哈。啊，这到这里，到这里啊，这是刚才我们的经文。OK， 好，没关系啊。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这段话，开始保罗就总结他前面说的，他要告诉我们啊，将来耶稣的复活对我们将来的一个保证。啊，人就会问，我怎么知道？不是说这个复活是什么样的一种 principle， 就是它到底怎么发生？好像你们去餐馆吃东西，对不对？你们每次啊，看，啊，这个我会做，因为你头脑里面说，啊，这个食物的样子是这样出来的，对不对？那你总有一次看到一个东西，你不知道是怎么样做的，啊，你就会问是怎么做的，啊，它是用什么原则出来的？好了，复活呢是没有人有概念的啊，就是你没有见过的，所以你根本不懂它是从哪一个步骤开始，从A、B、C 哪一个步骤出来。所以保罗呢，他必须解释这个复活的步骤啊。所以这段经文第一呢，他就说耶稣基督复活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没有错。你们不用太介意啊，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啊。OK， 啊，我只是很惊讶，哇，他声音蛮大的，还比我大声。啊，小孩的确是一个完整的人啊。好了，我现在已经几天了，已经没声音了。好了啊，耶稣基督复活，他是为了赦罪，他是为了让我们称义，所以他做了啊，他为了这个救恩的完整，他做了这个事。但是你要知道，他不是单单为了完成他的工作而复活的，啊，耶稣的复活也是要向我们保证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像他一样。这就是保罗一直要强调的这个盼望啊，就是我们将来有了一个样本。你可能会问嘛，你说将来复活，人家可以随便讲，哦，你活过来可能像天使，你活过来只能像什么像什么，对不对？保罗说不要乱讲，不要乱讲。我们活过来的样子呢，已经有一个版本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样子。所以他用第一个字叫做出熟的果汁啊，出熟果汁你们知道是农作物，就是农民啊，农夫啊，他们的背景啊，就是当你有一团的啊收成的时候，你不可能每一个苹果都咬一口，咬了嗯好，也没有人要跟你买了啊，你总是要有一个，就是第一颗或者第一批的收成。做了你这一整个季节的收成的一个代表，是吧？所以叫做出熟的果子。所以这里是表明我们的救恩啊，不是上帝为了我们的救恩，使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长子，就是做他的长，做我们的老大啊，做我们的长兄。所以既然耶稣是长兄，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就很自然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吧？因为他是你同样家里，当然可能现在的父母不大一样啊。我记得我是弟弟啊，在家里，所以很霸道的。我一个哥哥，那我哥大我不多了，3岁。那我大概知道的，我会有拿到什么东西，是因为我哥哥有拿到，所以我会看我哥哥啊穿这样的衣服啊。过两年我也有，因为他不能穿，就到我穿了哈。啊，他要出国啊，我大概知道啊，我可能以后也要这样被安排。通常长子。啊，长子他发生了领受的，就是父母对他的这个心愿跟安排呢，也让接下来的孩子也大概知道，他们也要，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家，也要有同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出熟的果子，就好像他是我们的大哥，他先走过，连之后一切属神儿女也要这样经过这些事，可以吗？啊？好了，所以第一句话就是出熟果子呢，保罗要向我们来保证说，如果你怀疑复活会是什么样的话，他说不用想别的，就看我们的长子，我们的长兄啊，上帝的长子，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下面这句话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好啊，耶稣复活跟我什么关系，他就算他复活，他是神嘛，我是人啊，对吗？他一个复活他伟大，但你说因为他复活灵济全世界的人，这有点荒谬啊，对不对？你说灵济那一代的人我还可以接受啊，世世代代到现在到以后到将来，所以开始人就觉得说，你讲的就算是对，他也很难能够接受这个恩典或是这个复活呢，是以后来的人的事实。好，你们讲，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你怎么办？你可能蛮难去解释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共有性啊。当然你说人类啊，如果今天我跟一些90后啊，甚至2000年后生的、年轻人谈，对吧？很难谈得了，为什么？他可能没有那个背景，就是我们当中如果有人经过什么二战，我是没有了啊，或是你有经过文革，对吗？我想你一定跟现在一出生中国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就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的中国哈，就已经天空有一大堆卫星的中国，我想大概很多的观念是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有一段的历史就塑造了，所以人类呢很难找到合一，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时代被区分下来了，你的历史就导致你的观念。所以如果你要证明给一个人说啊，有一件事啊从头到尾都一样的，你要用哪一件事呢？找不到了，对不对？因为保罗说耶稣的复活从头到尾都要实现，人就问保罗说，给我一个例子，有什么东西是从头到尾都有的？圣经必然有啊，我们可能不注意，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是谁啊？他举了例子就是亚当。他说什么呢？他说人从古到今都共有一件事，就是我们都要死。哇，你说 OK， 也要死你也要死。他说人从古到今没有一个逃脱死亡。如果你不能够接受有一件事是可以临济全人类的呢，保罗说你想一下，我们都因为亚当的罪而都承受了死亡。当然你说有的人根本不相信圣经，他就不信亚当啊，这很明显不是跟没有背景的人讲的了啊。保罗当初是跟犹太人跟这些在教会里面已经听过道的人讲，他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怀疑神的恩典，看看你今天的情况，为什么你会死亡，还不是因为亚当一个人就造成了全人类而且无穷的下去啊，都面临一个结局，就是死亡。那如果世界的人因为亚当而死，这样就变成说也有一个可能，世界的人也可以因为一个人而活。他就用这个做对比啊。好了，当然你不一定完全能够接受他有对等的关系啊，但是你就尽量就 follow 这个 argument 啊，我解释一下啦，就是有时我们这是比较旁边的，不过也讲一下，就是我想问大家啦，你们如果有人说亚当犯罪我们要死，的确是不好说啊，因为很多人觉得这样子叫不公平。那你怎么解释亚当犯罪了，我们后面的人都因为他而要死亡？是因为亚当他犯了罪哈，他的基因就产生了一种病毒啊，这种病毒呢就让每一个人类以后都要死亡，是吗？有时你要怎么去解释死亡是因为亚当犯罪产生的？你可能会说哦，人会坏，所以人坏呢人就杀来杀去，不是每次都杀的吗？啊，人坏人就破坏环境，破坏自己害自己，也不一定啊，对吧？其实到最后呢，你看圣经不是说因为亚当变质了，他的身体里面产生一种定时炸弹啊，所以每个人时间到就要爆炸要死，不是啊，而是为什么人会死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命定。你明白吗？它不是自然的，人会死非自然，因为它是上帝造的，所以上帝不是造死亡的。所以如果人这个生命会结束呢，它一定是那个赐生命的主的命定，而不是人的自然的一个结果。 OK， 所以我 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面对死亡呢，是上帝定的。虽然是从亚当开始，但是不是因为亚当身上有什么东西给我们害了我们全人类，不是，而是上帝就这样子命定全世界的人都要承受这个后果。好，你可能会不高兴，你说哈，什么上帝啊？像我那天那个同事啊，就是哪里有这种神呢？对不对？不讲道理。OK， 你可能心里面也会不高兴，但你可能不敢讲。好了，保罗也知道，但保罗紧接下来呢，他讲一句话：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他紧接着说什么？死人复活也因人。他马上说：等等等等，不要抗议，想一下，是我们是因为亚当而死，但是你要知道哦，我们也是因为基督一人，我们要活过来。连这个保罗的意思是说，第二个比第一个大，你要感谢上帝。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当然我想了一下解释哈，这是假设啊，不会发生的。如果那一天不是亚当，那一天呢第一个被造的那个人叫做新华新华是第一个亚当OK,first human。可能新华说，哼，如果是我，我肯定做得更好啊！当然，你是因为看了圣经，你才知道。我告诉你，如果亚当那一次会犯罪，他会违背上帝的旨意，就表示了全人类都会。为什么？因为亚当是完美的人，我们没有人可以比他更完美。如果你是那个第一个，你也是像亚当那么完美。所以亚当的跌倒就证明了人，每一个人，无论是谁来做亚当，都要犯罪。所以这是变成是人人都要因为自己的意志会偏离神。 OK， 复活呢，复活反而不是，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因为一生顺服之后上帝悦纳了他的先机才让他复活的。 OK， 耶稣基督的一生顺服是我们里头这里还是全世界也好没有一个人做到的，但是上帝却把这没有一个人做到的白白的给我们，你明白吗？上帝定我们的罪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的，只是不是你做而已。 OK， 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在基督里面一次给我们的那些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到的，这不是恩典吗？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说哦，复活我也可以做，你说我就不用耶稣，换成我那一天受死啊，我也会复活，我想我们不敢讲了，我们不要说33年半，我们连三天我们聚会都不会准时的啦，然后吃饭我们不会完全束缚上帝的，所以我们死一定不会复活的，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这个意思呢，他不是拿来做对等啊，就说啊，亚当一个人造成世界毁灭啊，耶稣一个人就造成，好像一对一啊，他其实是一个更高的跟一个比较低。所以这显出了上帝对人的恩惠，好吗？所以第二个亚当啊，你们就下面这个不是啊，到这里啊。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仅使我们得到我们在亚当所失去的一切，他还持守我们所得到的，永远不再失去。那这就很不一样。你说区别在哪里啊？亚当好像，我那天也在想怎么讲啊，就是可能你有很多的盆栽在家里，好吧，举个例啊，那亚当呢就是好像是一瓶水，一瓶 一个大的一壶的水啊。OK， 他领受的生命，因为他是第一个人嘛，然后就把他生命分完了，他就没了，就是他而已。 OK， 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样的呢？他是自来水的那个源头，区别啊就是这里，永远不止境的，虽然人犯罪了走向死亡，基督永远的生命能够让我们被赦免继续活下去，所以他比亚当超越的多了啊！所以上帝没有只是派第二个人类来救我们，上帝自己来救我们，他自己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以就保证了不会有再有第二个犯罪的亚当。你心里面当然是平安了，对吧？如果你说啊还要一次啊，是不是？就是我们过了那么久啊，亚当犯罪了，过人类过了，举个例啊，过了5000年，连上帝说好了，现在我在中国再挑一个人做亚当， 再看看他会不会吃这个分别善恶果，大家都很怕，不要吃了啊。OK， 连他又失败了啊，我们又再来一次啊，全人类又再转一趟是吗？没有了，一次而已，因为第二次是永不失去的，因为那一位是上帝自己。所以这个复活不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跟盼望啊。好了，所以这讲完下来，有人就开始好奇了。如果你说好，上帝的要我们复活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对万，就一对多啊，是吗？亚当是一对多嘛，所以是耶稣也是一对多。好，人就问了，这个复活的内容是什么啊？我们读一下好吗？这个复活的内容啊，这比较长啊。来，一二三，但这是一篇的道理啊，不能讲，再讲就几个钟。这一篇很重要，就是讲到圣子耶稣基督，他现在还是做那一位成就上帝旨意的，所以他拿了那个身份，就是叫中保受差者，还没做完，他今天还在做。他什么时候做完工呢？就这个时候，当他再来，他把一切归到上帝那里的时候，他说不啊，做完了，不说对啊，他就回到荣耀的当中啊。这个就讲到耶稣的复活就一对多啊，这是原则，连它的内容呢是荣耀啊。当然大家也很难理解啊，连保罗就用这个事情来表达这个未来的啊，这个天国的景象啊是怎么样的荣耀。那他们很明显没有说啊，我们啊地上有什么花园啊什么，因为还要讲那个最大的是吗？就是谁做头，好像你讲国家也是这样的，我们常会问这老板是谁啊？你不会说啊，这公司的厕所很好啊，啊这公司的椅子很漂亮啊，但是老板是一个黑手党，那没意义嘛啊？你会问那个最大的是什么？那个管事的是谁？所以保罗传经文其实只是交代，就是将来的世界的头是谁。你就能够想象将来世界是怎么样的好，如果那个头是荣耀的上帝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耶稣的复活不仅刚才前面说啊，向我们保证我们以后要复活，因为是一对多的关系。基督的复活也要向我们保证上帝的旨意在基督里面就是要荣耀的成就。我们昨天下午就讲很多这个方面啊，就是荣耀的成就是指什么，就是上帝的旨意成全显明，没有别的上帝，没有人可以跟我抢，我要救的人没有人说 no， 因为他是最大的，就是这个意思，上帝就是上帝这个意思啊。所以基督复活这里用几个啊，可能你可以注意很多字啊，你可能对这个有兴趣，但这个其实就是讲到撒旦啊。你说执政掌权，我们说哦啊，是不是啊？意大利的现在的政府啊，什么？你可能会想到这些。其实圣经很多时候用这些字眼，都是在强调属灵界的这些敌对者啊，恶者啊，一切都要毁灭。你看他指了一句话，就是说末了，对不对啊？末了所有的啊，这要毁灭所有的仇敌，那就是死最后一个。那他没有数每一个仇敌，但是他数一个最后的仇敌。他说上帝的荣耀要彰显，你说怎么样的美好呢？死亡要灭绝啊，就是当上帝决定让每一个属他儿女的人啊，今天我们是被就是从黑暗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重生了， OK， 死亡今天已经失败了， OK， 但是死亡还没有消灭，因为我跟你还要死的，对不对？但是他失败了，他对我们没有权势了。但有一天我跟你要复活起来的时候呢，死亡真的消灭了，因为他再也没有办法在世界上看到一个人会死的，就表示死不在了。今天可以吗？我再重复一次啊，今天你跟我呢要面对肉体的死亡，所以死亡虽然失败，但是他还有权势。OK， 对啊，将来呢啊，将来死你跟我都复活之后呢，我们这复活的身体是不死的嘛，所以这个字就不存在了，就是死亡的权势要彻彻底底被消灭。那保罗只是用这一点来表达，就是将来的世界的美好啊。当然你可能还年轻啊，大家都觉得死亡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可能你觉得说，将来有钱一点比较好啊，可能你想这个啊，但实际上每一个人到最后一天都要面对同样的一个敌人，你那时一定是很迫切希望也是快点来，或是呢死亡出去，对不对？你有再多的钱又怎么样？能够帮你多走一步吗？你再多的学问又怎么样？再多的关系又怎么样？每一个人大大小小啊，都要走到这一步的，都要挤那个小门的，那门就是死亡，都要从那里进去的。所以那时候你就会明白保罗这句话是很宝贵的。他说不要怕，那个不在了，那个大总统跟小平民都要挤的门呢不在了，他彻底消灭了。 OK， 所以今天我们是带着这样的盼望啊，我写在纸上啊，我们经历了重生，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灵魂活过来了。你严格来说，你就不会再怀疑这个死亡会永远的吞噬你，因为已经有一个灵里的复活的感觉跟经历了，你就知道你这个身体虽然要去，它一定有一个方式要回来的，对吗？我上次问一个基督徒啊，不是我们教会的，那他的观念呢，他就说我认为我们被重生了，所以我们的灵活过来了，所以我们灵活过来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永远不会死了，连这个身体呢有没有活过来其实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还是存在的，对不对？要不要这样子？其实这样说没有说错啊，但是这样说呢它不符合一个原则，就是圣经说的我们是一个人呢，就是人呢就必须还是要有身体跟灵魂结合的才叫人。我常讲的啦，只有身体没有灵魂的叫做僵尸，叫做尸体啊。人只有魂没有身体叫做鬼魂嘛，都不是人嘛。人一定是两个的。那你翻圣经翻呢，圣经没有说将来都是一群魂啊在地上飘飘然然，没有，将来在地上是一群国民，是讲人，是用人来定位你跟我的。所以你头脑里面一定要有说，好了，我的身体死去，但是如果圣经应许是人在地上，将来这样我的灵魂一定要有一个体，这体哪里来？圣经有答案了，就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上帝要把一个荣耀的身体赐给你，让你重新做人，就是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一个部分的魂而已，好吗？那我在想，你重生过的人呢，就是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能够信复活，一定是因为你经历重生，不是因为有人用什么证据来说服你，他是不能被说服的，基本上他是违背理性的，也是违背你一切的知识的。所以你劝人信主的时候，如果你一发现他卡在这里呢，其实他只是在这件事上露出马脚而已，就表示说他不信耶稣复活，其实根本他也没有办法信上帝是上帝，因为如果上帝是上帝你还问这个吗？你不用问了，因为他也基本上也不能够信耶稣为我们死，他也基本上不能信圣经讲的，他全部他只是这里不小心给你看出来而已。所以你还是要为他祷告，求上帝给他灵魂复活的经历，重生一次，就好像 baby 生出来，他的手跟脚就会强壮的，当然你要好好养他了啊， 给他吃该吃的，照顾他，他就会强壮起来，他就会明白这一些就是上帝的应许跟教育，好吗？好，我快点了哈，要结束了。来下一个呢，开始有人就说，好吧，你说将来的这个复活的这个景况是美好的因为没有死亡，一切都要归到神那里。哎，有人就问保罗说，好啊，我们呢，你说有身体，这个身体是什么样的？哎，保罗略略解释了一下，那我们来读好吗？来，一二三。或有人问，
使人怎么样复活？
他是在说什么呢？其实他在用一个例子，就是基督复活的身体做例子。因为人家问，人家前面说了啊，你说那么好那么好啊，人跟我讲啊，那将来我长成什么样子？就今天的话啊，我是多少岁啊？是不是可以不可以大家都28岁啊？什么啊？有人会问这些东西，但教会当事人不会这样肤浅只问这个了。他们就问说，这个形体是什么样的？连保罗怎么证明呢？保罗说，让我先死一下出来给你看是吗？他说不用，你就看耶稣基督啊，他就以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身体作为将来我们荣耀身体的那个基础来解释了啊。所以再次我们真的很难找到一个例子。我就说，如果有人问你，我怎么知道天国很好，你可能说啊，好像你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啊，我们的教会的姐妹啊，我们的家庭啊，你看多美好。如果他们有一点吵架怎么办？或是他们吵架忘记把门关上给你听见怎么办？如果你说啊很美好，好像啊某某的教会，如果这教会有一天比较没有爱心怎么办？你去那边忘了倒茶给你喝怎么办？你说啊有一个好像某一个国家好像美国那样，好像瑞士那样，如果这些国家开始同性恋化怎么办？你要怎么办？或是说他们做一些决定违背圣经怎么办？所以你在地上真的找不到一个可以用来说相信耶稣有应许连将来一定美好的例子。因为我们都在这个罪恶的还在罪恶的当中，所以保罗没有拿地上的例子，他就拿了天国第一位居民这是打引号了就是这个国上帝荣耀国呢，第一个走进去的是谁啊？你们想过吗？就一个大一个美丽的耶路撒冷一个神的一个 castle， 就举例子一个城堡OK， 里面是一切的丰富。你第一个可以走进去的是谁呢？是耶稣。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不是摩西？他们不是已经在天上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承受天国的荣耀呢？因为他们仍然还是什么？还是灵，他们没有身体。天国是给有身体的，因为它是一个国它不是魂可以全部挤在一个地方，因为没有空间的嘛。它是一个国，它是一个 dimension，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呢，其实天下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现在第一个居民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圣洁的，而且他是有身体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如果要问这个去这个国家移民去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第一个华人移民瑞士的就是某某某，我不知道他在这边就找一个人，你们去看他怎么样就是了他就拿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来做榜样来讲解释所以这里有几个对比所以你刚才读的时候第一个对比就是不朽坏。不朽坏叫做 incorruptible。 什么叫做不朽坏呢？它是指到人将来不仅是不会再死，而且呢没有一点衰败。哇，我想姐妹们可能最高兴就是没有皱纹，弟兄可能不会了就是如果你不会死，但是你一直衰败，我想你也不愿意了是吧只有剩下三根头发什么，你哎算了啦，几岁啊？50000年你说有什么意义？不朽坏不只是指不死没有一点点衰败的样子，这是第一。 第二呢，荣耀，荣耀蕴含说什么？所重的是羞辱，不合适用。荣耀是指什么呢？就是不仅没有，我要更大声了哈，不仅没有衰败，而且呢，这个身体还要充满着荣美跟尊贵。OK， 所以荣耀它不是指到啊、哦、很有光啊，不用开灯啊，它不是啊，它指到这个人呢，他充满着上帝的荣美，还有万物要看他为尊贵啊的这样一个身份。第三，他说所重的是软弱，复活是强壮。强壮英文的字是 power， 还是说这个复活的身体呢，它不单是有荣耀，而且呢它充满着能力啊，能力啊，你不是软弱软弱，你是有各样神所给你的能力。那总之它的意思就在这里，它是两者的关系。那如果保罗讲一样东西是你没有办法连贯的，也没有太大意义，是吧？保罗说啊，将来天国啊，天国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到火星那边去吃早餐，他说哦，我早餐我懂，火星我懂，在火星吃早餐我不懂，你想吧，没意义，听了都根本觉得没有听到。这些话你读起来有一点感觉的，因为你大概知道一点东西，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字啊，很奇妙。他说最后一句，他说复活的身体是灵性的身啊，属灵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难，就是这句话。我们常口头就说，你知道这句话呢是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第一个字属灵，属灵就是超越的意思，它是非物质嘛，属灵。但是第二个字身体，身体是延续的意思，因为这身体是物质有的，你们懂我意思吗？它本来这个字是冲突的，你要讲属灵你就不要讲身体，你讲身体你就不要讲属灵，但还有来一个字叫做属灵的身体。那我们讲惯了，我们不觉得奇怪而已，但实际上它就是强调超越，将来那个身体的超越跟延续，就是跟你现在的关系。所以你一读这些话你不会觉得怪，虽然你觉得有一点超，就是有一点过你能够想象，但是你还是能够尝到一点点，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将来要得到的身体，好吧？啊，好了，所以我们继续了。所以他是在讲耶稣嘛，这里啊，他讲基督是这样。人会问了、啊，好了，基督是那样好，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就用这段经文来解释，这也是岂不是我们最后要看的了？我们念一下好吗？经上也这样，经着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第二人是出于天，我们既有属父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躯不能承受死亡，与其所来的不能承受不朽坏。 好了，讲了耶稣基督身体是我们的一个大原则，一个参照啊。连现在呢，这样的事情不会只是留在基督那里，因为上帝的心意要把它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他再强调一次啊，就首先跟摩，他说，如果你承认亚当是那个被造使到人作为有灵的活人啊，有灵的活人翻得很奇怪啊，他的英文如果你看比较直白，他意思说亚当是第一个活人。连我们今天可以活是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 OK。 但是他说就好像刚才说亚当好像那瓶水这样，他是有水在里面，但是他就是把水分给我们，但是他不是那个源头，上帝把这一个生命交给了他，所以我们每个人从亚当那里出来，我们就是活人跟亚当一样。但是第二个亚当是谁啊？是基督，他是要成为叫人活的灵，这就不同了。他知道基督是那个生命的泉源，无穷无尽的临到我们的身上啊。所以现在了，怎么样能够耶稣这样的一个恩惠，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与他有份呢？就是联谊，用信心与基督连接在一起。当我们与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耶稣荣耀的身体也就成为是我们要承受的荣耀的身体。所以他说第一个是属土，属土呢其实你会觉得是他不是说
我们是用土造的，是属土，不是这个意思啊。属土是对应于属天呐、啊，啊，说亚当呢，犯罪之后的那个形象，这一美全是属土的，就是物质的啊，地上短暂的。将来呢，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是属天的，啊，属天呢就是刚才我说了超越的。一个不朽坏充满荣耀充满能力的那一个 OK， 所以我们必要经历这一点。最后保罗提醒我们千万要记得，如果天国是属灵的国度啊，这个叫做超越跟延续啊，属灵的国度的话，也只有这一种人、啊、就是承受这个属灵身体的，不是血肉 血肉之体的人才能够进去，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跟这个美好的国度有关呢？保罗说你一定要复活，就好像你没有护照这样、啊、没有身体不能进去，连带着现在的身体一进去就消灭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有限的而且是有污秽的身体，不能进到荣耀，所以你必须要 穿上太空装才可以，不然你在外太空就会给很多的辐射把你腐蚀掉了哈。总之你明白我意思啊，这是 科幻小说了。总之天国是充满着被就是被荣耀复活充满基督这个形象的人啊啊、在里面，好吗？那他讲完了，等一下他就结束了啊，我也要结束了啊。他就安慰当时的信徒了，他讲了这句很出名的话，我们通常都 只记得这句了啊。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死啊，
你所选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骨头在哪里？死的骨头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好，这个刚你记得他前面有人问嘛？啊，说他到底有什么好？保罗就说他的好是死亡，对。最后的仇敌死亡被除去了，对不对？连这里他是不是回应同样的话？所以那个人听了说：“啊、哦，我现在顺服了啊！耶稣是我复活的一个盼望，耶稣也是我复活的一个保证。好，我要进去的国度是什么？”保罗又重新讲那个美好的景况呢？啊，不是说天国有黄金啊什么，不是讲这个啊。他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天国好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天国没有死亡。我们今天坏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再怎么努力，我们随时都会死亡。对，你买保险啦、啊，你买、也是因为人随时会死亡才有保险的，不然这保险肯定没生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卖保险，这肯定以后要失业啊，没有东西，没有人要跟你买。就是这个原因，死亡是人类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短暂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好了，他说复活之后呢？他就讲说死亡不在了，因为死亡的那个毒牙毒钩好像一个猛兽啊，它那个可以撕裂你的那个牙被拔了。你们想过狮子没有牙很可爱的对吗？很凶很凶跑到你面前咬一下，软软的没有牙的啊，死亡就这样很凶，因为它走过来你会害怕，但是呢死亡不能再伤害你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面对死亡，我们还会感到有惧怕，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性是生是活嘛，对吧？但是当死亡吞灭你的时候，就侵害你的时候呢，它伤不了你，你死了它不能把你永远限制跟捆绑拘禁在它里面，它不能，它没有这个能力。 OK， 连我们的灵魂呢，只是因为死了，我们的灵魂呢只是在安息里面等候荣耀的复活，所以他伤不了你。没有恩典的人呢，死亡的爪牙呢，是当然他不是把你永远在下面的，还是让你在阴间里面恐惧的当中等候审判。所以你知道吗？连不信的人啊也要复活的，只是他们不是荣耀的复活，他们复活要被定罪。所以基本上耶稣一次穿了那个洞之后啊，全部啊信跟不信的都出去了，只是信的人出去要得荣耀，不信的人出去要被定罪而已。总之死亡没戏了，因为基督一次复活。 OK， 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好啊，将来好就是没死亡啊。当然我再发挥一下了，也是保罗的发挥了。你说再问为什么没有死亡啊？因为将来的人不会犯罪啊，没有犯罪，律法就不再定你的罪，所以不违背律法，死亡就没有了能力，人都要复活了啊，永远活着，好吗？好了，结尾了，最后一节是我们今天的祷告了啊，我们一起念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包括姐妹，不可摇动，对啊，你们越读越不整齐了，不过没关系啊。这里包括什么？亲爱的弟兄们啊，姐妹不要说不管我事啊。这圣经是这样用的啊，弟兄就包括了信徒啊。那、啊、他说是他讲的这句话，让你马上想到之前的经文，对不对？你们记得刚才第一次就是第一段我跟你们一起读的，就是他说我们的信是突然，那句话记得吗？他说我们若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连他这里就回答了，他说所以你不可怜，所以你要怎么样？常常竭力多做主。原来保罗到最后他真的不是布道会，他也没有要改变那些不信复活的人，他只是告诉你说你已经信了，对吧？复活已经在你的里面了，所以呢今天你要有决心啊，基督复活成为我们的保证啊，我们有决心在这个世上我们为主承担的，为主放下的都不会突然，这是一个安慰，对不对？所以有时你会觉得我这样做值得吗啊，可能你的孩子会觉得，哎呀爸你都几岁人了啊，还搞教会啊，教会这种事年轻人去做啊，去聘啊，可能还觉得你的人生剩时间不多，应该为自己吧啊，很多人会开始为你计较说啊，你坐吃山空啊什么的，我们刚才也有听到人家在讲，其实这些有一个根源的问题，就是到底他的侍奉是不是突然的？如果耶稣复活了，他不是突然的；如果是突然，是因为基督没有呼召你做，对，你为自己做，所以你越做，当然就越突然，因为是没有赏赐。只有审判，所以弟兄姐妹啊，这段圣经啊，最后成为你跟我的安慰。我们走天路一定要劳苦的，如果你要轻松，你应该跟上帝说接我回天家。你说哇怎么可以这样讲，是如果我们要休息啊，休息不是我只是这样举例啊，你不一定要明白，不要同意我这个用语，我一说休息不是礼拜天的，休息也不是星期六跟礼拜天的，星期六跟礼拜天是要工作的，工作就是要为主啊预备，星期六要预备，礼拜天要为主就是侍奉荣耀神，礼拜天是我们最重要的日子，我们要把一切荣耀带给上帝，所以星期六星期天不是休息，除非你是一个工作机器，星期六跟星期天就是休息，现在也没有了，是吧？你不是工作机器，你是人，所以星期六星期天是荣耀上帝的。但人的休息在哪里呢？人的休息是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可能是5点半，还是上帝让我们的休息呢？你看圣经啊，虽然基督教国家强调的双休日啊，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休息呢是晚上。所以弟兄姐妹，晚上如果不睡觉啊，你是违背常理啊，你做猫头鹰你做不久的了啊 ，OK， 晚上休息，让你明天啊可以继续的为主工作。那、啊、好了，这样我们最终的休息在哪里？就是当我们做完工，这样子做。Okay? 你如果提早说啊我要停了，我会告诉你，你的努力就突然了，就好像有人跑步比赛，对不对？还没到终点，严格来说了啊，当然有的人是自我满足，说啊我已经比去年好了，就回家了。对，我的同事是这样的，他跑马拉松，那我就问他说，哎这次多？他说哦51公里，你呢？哦我跑了28，我就走了。我说为什么你这样不跑完呢？哦比去年好啊。啊他就跑到说啊、哦、拜拜啊，就开那个车跑就回家了。OK， 他跟自己比赛嘛。但严格来说，如果你要比赛的话呢？你不会到中途啊停下来啊我已经不错了，我先玩玩手机，不会的，对不对？你跑到完之后你才休息， 才喝水，才做你要做的事嘛。啊，地上就是这样，每一天都还在跑的。所以严格来说，我们不在地上休息的，因为每一天每一秒都是上帝那个荣耀国度为我们预备所要做的工作。相信上帝，有一天我们要在天国享永远的安息，那个是荣耀的安息啊，满足的安息，好吗？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这个复活节的主日啊，再次来思想主你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是的，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这只是一个教义，好像啊是我们必须啊用口去任性的，但我们的心却没有真的啊以它为我们的盼望啊，以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选择，很多时候都显出我们爱慕的是啊物质，我们爱慕的是今世，我们没有办法对永恒啊有一个不断绝的盼望。主啊，就求你这时候你再次改变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不单只是口里承认我们相信基督复活，我们相信我们将来也要复活，而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慢慢的被主所改变，成为啊这样的一个样式啊，让我们预备自己啊，不是在今世，而是在来世，在主你的国度里头与你一同享有安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我们目前我们继续。